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姚记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姚记，我们讲这个雅比该劝大卫已经讲了好几周了啊、这个姐妹呢哈，一席话能够把大卫加上400条面貌凶狠的好汉全部挡在门口。
对对、
我们就在想说，要是能从他身上学点本事，那现在传道人不是就好像得了远国异人传授的独门武功一样吗？
武功秘籍。
对呀，我们上次说要画龙点睛了，就是讲到最后啊，这个他整个跟大卫讲话的主题信息，还没有讲出来。
对，他现在都是求大卫饶恕他，求大卫宽容他、赦免他。
礼物送去啦，是不是？各样话都讲对啦。这个铺垫工作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一再的说，你要怎么样让弟兄姐妹听进你所说的话，这本身是一门艺术。你不能就是靠圣灵的能力像以利亚上山一样，对吧？
对，上来一指责，别人根本不愿意听啊、话还没出口、已经别人跑掉了。
但是他在讲这个最重要信息之前呢，这蒙哥这个卖关子的毛病又来了
啊、还要再卖一下、
还要再卖一下。这个不是卖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知道现在尤其在怎么讲啊，就是说比较封闭的教会里面，所谓封闭的教会里面，就是说这个教会稍微有点时间，有点传统啊，有一些啊比较有资格的弟兄姐妹在里面做带领的工作，
服侍的时间长一点，
对对对对，对于教会各项的规矩呢也把关把得比较紧一点啊、在这样的服侍环境里面嘛，尤其我们还应该看看雅比该没有说什么。
他没说的我们怎么知道呢？他没说的话可能多了。
这个他没说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也是传道人卖关子讲到可以常常拿出来的用的一个技巧。我记得有一个年纪大的这个传道人，我很尊敬的传道人，他老说他不会传福音。有一次呢真是他非得去传福音不行啊，他就上去传福音。他传福音，他说我在跟各位讲福音是什么之前，你先要和大家讲福音不是什么。谁说他不会传福音，他可会传福音了。对不对？那这个福音不是什么，就讲了半堂课。等你把不是什么搞清楚，你才能够把是什么搞清楚啊。
大家也都猜得差不多了哈。
对呀、对呀、对呀。因为你要是脑子里充满了那个不是的福音，他就听不进那个是的福音。这雅比该呀，他对大卫说话他没有做什么。其实我们上一期的节目稍微提了一点儿，不知道姚记你还记不记得，
上次我们光讲了饶恕，求弟兄姐妹饶恕啊，怎么样能够有的本钱，对吧？
其实这个很简单的，就你想想看，你们教会的负责人啊，或者带领的弟兄姐妹，这种很属灵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他是雅比该，碰到一个怒气冲冲的大卫，带了400条好汉要杀将进门来，那他会怎么说？你就可以猜得差不多。那个很可能就是雅比该没做的，
先指责他们
啊。这个指责这个话有点重啊，站在真理的立场，
好好教训教训他们
啊。对对对对对，要以主的心肠，以天父的慈悲加上圣灵的能力，以及这个摩西的公义啊，
我
以利亚的外衣，
加上保罗的话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，那还好听一点。
那这个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呢，劝出来的话可能是非常凶的。你们这些人，亏你还是以色列的王啊！就算我们对你有亏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就动刀要杀人呢？是不
是？这是神的百姓啊，这是以色列的选民。
对，他完全没有从这些大道理来教训，这个是今天的教会里面首要的忌讳。就是无论弟兄姐妹有个人的问题或者有教会的问题， 干什么都是在讲台上用大道理来教训。
对，有时候你碰到一个人，他开口就是举了一段圣经给你讲。
这很多的教会问题都从这里来，本来私下可以解决的问题，私下可以沟通的，哎，正好轮到传道人讲道，或者带领的弟兄就上台去了。这一番义正言辞的话讲下来啊，原来可能沟通的管道全给他关了。这事情常常发生啊。在咱们这个城本地曾经就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而且这样的事情总是层出不穷啊。就是比如说教会里面有一些人，哎，他接触到一些灵恩的事情，他也说方言，他认为他被圣灵充满，而且他也真的是大发热心嘛。
他有时候往往是站在主的那边，他站得很稳。
对呀，他这个你从他本身的经历来说也好，你或者从这个人结出的果子来讲，尽管你可能是啊，咱们附近某某美国最出名的神学院毕业了啊，据说进去的时候就要力竭拒书，说我已经不承认现在世界上还有方言这一类的事情。尽管你可能是这样的真理立场，但是你得看看你自己教会里的小羊，他有了这个经历之后，他是怎么样？他是就变成异端邪道了呢？还是他真的认罪悔改，对主的话更热心，对传福音更有能力更起来，还是怎么样？如果他所受的那个灵，他所得的那个福音，真的是在真理上有问题，那你当然值得去指出他们的问题所在，
帮助帮助他们。
如果他们出来的表现是让你非常忧心的，那你去做你当做的事情就是了。你首先你得判断一下，这些人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，到底是更爱主还是更不爱主，对不对？这个你得判断一下。你不要站在一个传道人的职位上，哎，听说有这么样一回事，不知道谁在哪个团契啊，哪个家里面有一位有圣灵能力的传道人来啊，给他们有了一些方言浇灌的经历之后，你下礼拜天上台就开始了
异端邪说
啊，这个说方言的就是咒主耶稣啊什么这一套，不知道从哪听来的话啊。那你有你立场是不错，可是你这么一讲，几乎可以给你打保单。这底下这一小群本来很爱主很火热的弟兄姐妹啊，怎么样，
那无所适从了，不知道怎么办了，
就卷铺盖走了，肯定的。他跟你谈也谈不下去了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才觉得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跟主这么亲近过。你呢，从前是我很尊敬的长者，我很尊敬的传道人，你说那是咒主耶稣，那我们两个怎么谈呢？你根本没有来问我，你也没有来观察我到底我所结出来的果子是更好还是更不好。只是因为站在真理的立场上，对不对？我与你所传的真理不合。哎，我请问你，真理是活的到底是死的？
那蒙哥啊，万一这些人啊真的是走得有点偏斜怎么办呢？
你总要给他点时间呢，去观察一下嘛。你同时也很需要反省啊。就是他们在你的手下受教，已经受教了这么多年了啊，为什么还不能分辨好歹呢？
到头来还是我有错。
当然了。你说啊，这个又举一个很不好听的例子嘛。一个人他如果夫妻生活很融洽，他在家里很满意很开心，他怎么会跑到外面去沾花惹草呢？对不对？你不要光骂他这个人不是东西，本性不好，好吧？他遗传的血液有问题是吧？
对
你不要光骂他，你得反省反省，我自己是不是有错，是不是有亏欠，以至于他受试探他软弱。对不对？因为这些事情都不是一天两天呢、也不是说他去喝醉酒碰到一个什么人就把他拐走了，不是这样子。弟兄姐妹如果在真道上长大成人，你所讲的东西如果真的这么有主的同在，为什么弟兄姐妹到处找东西吃，好像饿荒了一样，是不是？还有一大堆人来听什么世外桃源这种邪门节目。对不对？我们不是刚刚认识这些弟兄姐妹，这些弟兄姐妹已经跟着我们，我们已经服侍他很多年了。如果他要去跟从一个别的教训，你至少要给他多一点的机会。
对，
你可以去跟他谈，表示你的关心。弟兄姐妹愿意跟你说多少，他就说多少了，对不对？你平常跟他的关系正常的话呢，他一定会跟你说，而且好好的跟你说。
他会来跟你探讨寻求。
对，他如果都不跟你探讨也不跟你寻求，又离开了你的教训，那你这时候可能本来就已经有点晚了。
对，有点像拿八了。
到底拿八拿七拿九就不晓得了啊。这是头一件，就是说我们太容易站在我所认为是真理的立场，首先就把跟我看法不一样的人一竿子打下去，然后找到机会就是教训他们，教训他们，哎呀，教训他们不得翻身了。常常有弟兄姐妹这样跟我讲，哎，可是我没办法跟我们教会的牧师，跟我们教会的长老去辩呢，因为他的圣经比我熟啊，而且一讲话他不停呢，我怎么谈呢？
不留任何余地哈。
嗯，这是一个服事上很要命的习惯。
嗯
啊，尤其做姐妹的。但我们又来了，我们已经好久好久，嘿，中国这个姐妹出头，对不对？女传道人是世界之冠啊，
绝对冠军，
绝对冠军。而且他们教训起弟兄来啊，那真是像这个哈。怎么讲？巴掌打脸颊一样。
上次都什么三娘教子，
让你这个你也不给弟兄留面子，你让他在弟兄姐妹面前也抬不起头来。其实你在台上讲，大家都知道你在说谁，
嗯，
对不对？那这个弟兄要是蒙到一个或者一群姐妹这样教训他，他又不知道怎么办的话，那他和刚才那群弟兄姐妹一样，他是卷铺盖走的。
嗯嗯，
哎，这是肯定的。如果我们太得理不饶人啊，
嗯，
你就一发的会眼瞎，你会看不见自己的亏欠到底在什么地方。
对，
你就跟我们教养儿女一样，教养儿女不是在儿女出问题的时候拼命去骂他，绝对不是这样。
对，
你一定要回头思想思想，他为什么会这样？是我平常的教导、平常的养育是在哪里出了问题吗？是有什么缺失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
嗯，
这是第一件事情啊。但是往往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他还不停在这里的。他很会乘胜追击啊。
怎么叫乘胜追击？
就是不但在道理上先把你说扁了，让你抬不起头来，
嗯，
他要逼着你认罪。
哦，
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？
有。
他不但告诉你你这是个罪，这个是本身就是问题，因为往往他们在指明的这个罪啊，
嗯，
可能只是他一己的看法，他完全不了解别人的事情。
他完全可以是看到一个现象，他就给你套用几句圣经，然后上纲上线，对吧？
对，说你这是不顺服，
对吧？
那从不顺服就变成一个罪，
对，从不顺服我的讲话变成了不顺服主，啊，
对对，
对，不顺服圣经，对，啊，因为不顺服我，他可能还讲不出来，对吧？嗯，
那当然了，就是保罗这么讲，但实际上很多人已经是站在保罗的位置，这样要求弟兄姐妹，
对对对，
对不对？因为我年资比你长啊，我的体会是这样。
我站得高看得远啊，对
对对。为什么说姐妹做头更麻烦，
嗯，
就是姐妹她总是从经历上从体会上，当她觉得她对的时候，她就完全看不见她可能错的地方。你不要光笑，这真的嘛，对不对？
对对，我同意啊。
你家那个姐妹是特好
啊，
你家那口子是特别，他有一个叫做没有什么主见的美德，对吧？
不过也会同样的犯错误。
真的吗？哎呦，我看他不会犯这个错误的。
他犯的比较少一点，可也许是吧。
傻的，因为他丈夫特别好。反正姐妹要是他认为对的事情，那你是翻不过个儿来的。
他往往他经历上啊，经历过一个这种事情，他认为这个答案只有这一个啊。
对，他这个单面烙的饼啊，
对，
他就不知道双面烙怎么回事。他完全以他个人的主观来判断你，那你是简直没有活命的余地。这是一个，这是男人跟女人很大的一个不同啊。神把这个特性放在女人里面，让他们有母亲的本能，是不是？让他们能够用小贝的话讲，耐操好用。
嗯，
他很能够认定的。可是这个认定如果认错了，很麻烦。
嗯，
很麻烦啊，不太一样的。所以姐妹一旦她认为你是不顺服也好，不明白也好，离开真道也好，往往还会再加一个步骤。
嗯，
这加一个步骤就是说呢，你还要承认我所说的你的罪，
我所讲的对的，你肯定是错的。嗯，
哎，而且你必须要跟我承认。当我这样告诉你的时候，就是你承认的时候。
对，
你看这第一层到第二层，这个距离是很近的。
嗯，
第一层已经让人家受不了了，第二层他逼着来。那他你什么时候你有这样的情况？你对方弟兄姐妹都不说话，小弟兄小姐妹都不说话了，
他还要继续说，说到你，
他还要继续说，
直到你完全顺服，完全表示同意，完全认罪悔改为止。
你呢？你不但是有一个罪，而且你对这个罪必须要认。
哎，姐妹说的太多了
哦。当然，这是不只是姐妹的毛病，我们只是话题转到这儿了，还没改过口来，是吧？很多在服事岗位上比较有经验的弟兄，一样的问题。这些问题绝对不只是姐妹专利啊，而是每一个服事主的人都应该常常要自我警惕的。那除了刚才讲的这两步之外，还要加上一步，就是说怎么认。
嗯，
你这三部曲，你不跟他阿门，你不跟着他做，他不罢休的。啊，我再说一次啊，你看啊，第一个就是说，他认为你这样是错的，并且他给你这样一个错呢，加了一个很严重的罪名，从不顺服到不明白神，啊，到不合乎圣经，什么都可以。
嗯
啊，第一个是他认为你的错，第二个他要你承认这个错，第三他还要求你。或者是跟着他，或者是在众人面前，要以着让他所满意的方式认了这个罪，
嗯，
那你才能回家吃
饭。果子来，嗯，
哎，这姚记这事儿真麻烦。这东西啊，一方面是中国文化，一方面也是进口文化。
哦，怎么讲？
你知道咱们附近有个邻居是特别搞这一套，
嗯，
你知道是谁吗？你当然知道是谁，
嗯。
咱们哪一个邻国的弟兄啊，哇，那个就不是姐妹的问题了，他们那边有一大堆的弟兄是这么干的。
哦，
嗯嗯，你知道是哪一个泱泱大国吗？
那是泱泱大国啊。
哦，那当然啦，那泱泱大国当然
树林上的泱泱大国。
哎，对，就是每次踢足球把中国队踢垮了那个。这是我刚从小贝那听来的。就咱们可爱的朝鲜弟兄，
韩国弟兄，
嗯，韩国弟兄，哎，当然我们也不能犯了刚刚自己讲的毛病，一竿子打翻一船人。不过的确，在他们的传道人里面，这种作风的传统是比较强的，著书立说，自成一家之言，
嗯，大有威风的，嗯
嗯，他们讲的是绝对的，是对的，他对你的判断是对的，那你要从你的不对回到他这个对里边呢，一样你要接受他所说的，你要承认自己的罪，而且你要照他的方式来认罪，
要完全顺服。
其实这样的做法你在圣经里面完全找不到，
嗯，
在新约圣经哪有这样的事情。
嗯，
那你说使徒让那个谁啊，他叫什么亚拿尼亚，他叫什么
亚拿尼亚，嗯，撒菲拉，
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是不是啊，嗯，因为藏了一点钱呢，就当场死在使徒的脚前。
对对
啊，你要是认为你是彼得他们，那也可以。你这要活的人就叫人活，你要人死就叫人死嘛。像你这样逼着人家认罪，叫人不死不活是很难受的，对不对？他要是真错，对，你真错，你指出他的罪了，他当场在你的面前气就断了，那也就罢了，对不对？
圣灵把他击杀了就算了。
对，那圣灵没有击杀他。这弟兄姐妹心里嘀咕，你呢？
我们就活活的把他折腾死了。嗯，
那真是有点不死不活。
嗯，
保罗说，神给我权柄是要造就你们，不是要败坏你们。
嗯，
啊，我们在做这个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后书，的查经啊，尤其很重要的一个重点，就是有的话你可以直接拿保罗的话来往身上套。
嗯，
但是还有一些的话，你千万不能把自己与保罗之间画了一个等号。
嗯，那毕竟他是使徒，他是真的神拣选出来的，
他是神所立的师父嘛，
嗯，
外邦人的使徒特别做这件事情的。
嗯，
所以他说，你们要接纳福音，也要接纳我。你们要是不接纳我呢，或者接纳另外一个学说呢，与我所传的不合呢，那人是可咒可诅的，对不对？你们接纳我就是与你们有益处的。
有时候真的是有些人真的是我们嘴上可能不讲，他心里老是站在那里，对不对？你要不听我的，你肯定错了。嗯，
对呀。所以你说我们在查经里面也一再的说，那这个说法好像在今天声音非常非常的微弱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放对。我们到底是谁？我们充其量不过是保罗的同工。我们是劝人接纳保罗，并且别人要来鉴察我们的榜样、我们的服饰、我们的教训是不是与保罗同一个心灵、同一个脚宗的教训。别人要是接纳保罗，他就会接纳我，是这样子看的，而不是反过来。
不接纳我就是不接纳保罗，
不接纳我就是不接纳圣经的真理，不接纳我就是不顺服了。那这个是完全就是搞错了的一个说法。
嗯，
我们 是劝弟兄姐妹接纳保罗，接纳保罗的教训，我们只是在旁边的人。其实我们不需要代替圣灵来做工，我们只能够提供机会让圣灵做工。
我们需要有个心灵恩派
啊，对，这个心灵恩派是让位灵恩派，对吧？
对，很多时候他灵恩派这个叫让圣灵做工，变成我指导大家做工了嘛？
对呀、啊，因为圣灵借着他来嘛，
对，
他显出了所谓使徒的凭据来。其实那话是不是这么用，实在是大有商榷之地。
其实真正的，你把圣经讲清楚，圣灵去对付个人，圣灵去引导个人，这是最最重要的事情。
这就对了，我们是给圣灵机会嘛？那你怎么样叫做给圣灵机会？哎，像亚比该就是给圣灵机会。
嗯，
他把铺垫的工作都做好了，让人家能够接纳你，你不用代替圣灵来指责人。
嗯，
是不是？你只是把神的话在他面前陈明，你把神的心意在他面前摆开。你把保罗的话、彼得的话讲给他们听，
对，
而不是说把保罗的话、彼得的话变成自己的话，自己变成保罗、彼得，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来告诉弟兄姐妹，现在他们都过去，轮到我了。哎呦，
好像我有这个责任，必须要教导你们一样啊，不然心里不错，可是你真的不能站在那个位置上面啊。
到今天我是不懂啊，为什么有高比例的弟兄姐妹，在中国呢，一为主大发热心就掉到这个潮臼里面去，到底是为什么？
这
是从圣经里面学出来的呢，还是
这个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？
原来就在中国固有文化里面的旧校啊，儒家的传统就是像孔老夫子有个春秋之笔，在世风日下、人心不古的时候，成为中流砥柱，成了正义的化身。这个怎么样让圣经的话啊、成为我们教导的中心？我呢？当把圣经的话推出来的时候，又退到旁边去啊，这是个功夫。
对，
这好像又不是中国功夫，而是中国传道人特别需要去学的一套功夫。这个是个从心里面必须要有的谦卑。再加上我们对于啊解放之前中国教会的情况啊，所谓那时候圣徒的传统到底怎么回事？有很多自己的想象，因为我们认为像宋弟兄啊，宋尚杰就是大有能力啊，敲桌子的传道人，倪弟兄呢就是讲道特有亮光的人，那他们跟弟兄姐妹之间是怎么回事，弄不清楚了。很多的年轻的工人就把他们当成天马行空的榜样，其实做工的重点不在于那些啊，做工的重点在于怎么样与人同行，怎么样与神同行，怎么样喂养牧养主的羊，主的小羊，在羊群中间存心温柔。
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中国的弟兄姐妹好好去重新再思想这个事情，需要想一想，不需要把自己培养成这种大弟兄，也不要自己去寻找这样的。其实老实说，你真的是个浇灌的、栽种的，对不对？撒种的，你没办法叫庄稼生长的，连保罗都这样讲，这个那我们更是谦谦卑卑的站在一边，能做一点就已经算是，还要承认自己是无用的，真的是无用的。
是啊，而且你会看见圣灵做工，当你看见圣灵的做工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在那沾沾自喜。哎呀，神真的与我所说的话同在，不，
自己是绝对是对的。
我们为什么会拿亚比该出来做例子？就是亚比该的话，你没办法用别的语气来念的，对不对？保罗的话有的时候你还可以义正言辞的念，跟这个温温柔柔的念，好像看起来效果还有点不一样。圣经里面所有的教训，从来不需要你在那里啊有声光果效，真的是不需要。
对，
主耶稣让人认罪悔改，他都是非常温柔的。
他讲的话是清清楚楚。
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
嗯，
我也不定你的罪。
嗯，换一条，你不要犯罪就行了啊。
对，他需不需要讲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
嗯，
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只是从今以后我告诉你哈，你千万不可以再犯罪。他需不需要这样讲？他不需要这样讲。
他固然是非常威严，绝对也是有权柄，可是他不见得需要咬牙切齿的去讲。
就是了，我们别的没学会，先学那个，那个东西一学会之后呢，你逐渐就是依靠这个指责人的指头在教会里面服侍。靠着你圣经熟，靠着你敢讲，靠着你敢骂人，那如果真的是这么嘴痒的话呢，像你来跟我们做节目去。姚记今天这个时间给我们讲光了。
嗯，对，不过这体验也挺重要。
还没讲到正题上怎么办呢？
那下次再讲吧。
哎，下星期四再把亚比该到底说了些什么向您揭晓。明天星期五，这可能还是小贝访问的小故事。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在想，这二山子这一个架要修到什么时候是？据蒙哥的小道消息啊，这二山子八月可能有希望回来给我们开始一些新的段子，就请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在祷告里面多多支持他了。好，姚记，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，明天晚上别忘了到教会来查经啊，不要老是留在家里边看球。这个球啊，不管是用脚踢、用手投还是用棒子打，都不能救你的灵魂呐。我记得以前听二山子讲过，说这个麦克乔登到了上帝那里，主就问他了，哎，麦克，你在世界上走来走去，你会干啥？我们的约旦爵士就说了，哦，我会拿个球往那个无底坑里面丢啊丢啊丢啊丢啊丢个不管，人家都丢不进去，我丢得进去。你想想，在地上挺有意思的事，到了天上一讲啊，连自己听的都不对劲儿。所以我劝听众朋友，看这些东西啊，适可而止，别看得太津津有味了。球进了门没有关你啥事儿，等你被关在天国的门外，那可是不好玩嘞。
我要向山，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